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朝阳禅恶这一年到恶逢直徐这一年共两年。安皇帝婺源兴二年癸卯，公元403年春季正月，卢循派司马徐道覆进犯东阳。二月辛丑日，建武将军刘裕击败了他们。徐道覆是卢循的姐夫。乙卯日，任命太尉桓玄为大将军。丁巳日，桓玄杀了冀州刺史孙吴忠。桓玄上表请求率领各路军队扫平关中和洛阳，随后又暗示朝廷下诏不允许，于是说因为接到诏令所以停止。桓玄起初准备整装，先命令制作轻便的小船，装载衣服、玩物和书画。有人问其中的原因，桓玄说军事行动凶险，战事危险，假如有意外发生，应当使物品轻便易于运输。众人都嘲笑他。夏季四月，癸巳朔日，发生日食。南燕主慕容贝德的旧部赵荣从长安到来，才得知母亲和兄长的死讯。慕容贝德悲痛大哭，以致吐血，因而卧病在床。司隶校尉慕容达谋反，派衙门黄球率领部众进攻端门，殿中率侯赤眉打开城门接应他们。中黄门孙敬搀扶慕容贝德翻越城墙，躲藏在孙敬的住所。段宏等人听说宫中有变故，统帅军队驻扎在四门。慕容贝德回宫，诛杀了侯赤眉等人。慕容达出逃，投奔了北魏。慕容贝德优待迁徙来的百姓，使他们长期免于徭役。百姓因此互相硬币冒名，有的百家合为一户，有的千人共用一个户籍，以逃避赋税徭役。尚书函请求加以核实清查，慕容贝德听从了他的建议，派函巡视各郡县，查出了硬币的户口58000户。泰山贼寇王使聚集数万人，自称太平皇帝，设置任命公卿。南燕桂林王慕容镇讨伐并擒获了他。临行前，有人问他的父亲和兄弟在哪里，王使说太上皇在外流亡，征东将军、征西将军被乱兵杀害。他的妻子愤怒地对他说，你正是因为这张嘴才落到这个地步，怎么还这样说？王使说皇后不知道，自古以来哪有不灭亡的国家，朕即使驾崩了也终究不会改变称号。五月，燕王慕容熙修建龙腾院，方圆10多里，一使民夫20000人，在院内修筑景云山，根基宽500步，山峰高17丈。秋季七月，戊子日，魏主拓跋圭到北方巡视，在柴山修建行宫。平原太守何拔奢侈豪爽，喜好名声，拓跋圭厌恶他并杀了他，让他的弟弟何丕等人前去与他诀别。何拔说雷水以北土地贫瘠，可以迁到雷水以南，努力为家业打算，并且让他们背对着自己说，你们怎么忍心看着我去死呢？何丕等人理解了他的意思，假扮成使者逃入后秦。拓跋圭发怒，诛灭了何拔全家。中磊将军邓渊的堂弟尚书邓辉与何拔交好，有人向拓跋圭进谗言说何丕出逃是邓辉送他的。拓跋圭怀疑邓渊知道这个计划，赐邓渊自杀。南梁王突发怒谈和沮渠蒙逊交替出兵攻打吕龙，吕龙为此忧虑。后秦的谋士对秦王姚兴说，吕龙凭借祖先的基业独自控制河外地区，现在虽然饥荒窘迫，尚且能够自我支撑，如果将来年成丰足富饶，终究不会为我们所有。凉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不如趁其危难时攻取它。姚兴于是派使者征召吕超入朝侍奉。吕龙考虑到孤臧终究无法自我保全，于是通过吕超请求向后秦投降。姚兴派尚书左仆射祁南、镇西将军姚杰、左王祈福前归，镇远将军赵耀率领步兵骑兵40000人在河西迎接吕龙。南梁王突发怒谈收缩昌松、魏安两处戍守的兵力来躲避他们。八月，祁南等人到达孤臧，吕龙乘坐白车白马在路旁迎接。吕龙劝祁南攻击沮渠蒙逊，沮渠蒙逊派臧默海抵抗，击败了祁南的前锋部队。祁南于是与沮渠蒙逊结盟，沮渠蒙逊派弟弟沮渠儒到后秦进贡。祁南任命司马王尚代理凉州刺史，配备3000士兵镇守孤臧，任命将军严嵩为苍松太守，郭江为番河太守，分别戍守2城，将吕龙的宗族 辽蜀以及百姓一万户迁往长安。辽兴任命吕龙为散骑常侍，吕超为安定太守，其余文武官员根据才能逐一提拔任用。起初郭伦常说取代吕氏的是王姓，所以他起兵时先推举王祥，后推举王启基。等到吕龙东迁，王尚最终取代了他。郭伦跟随起伏前归投降后秦，认为灭亡后秦的是晋朝，于是前来投奔，后秦人追上并抓住了他，杀了他。沮渠蒙逊的伯父中田护军沮渠亲信，临松太守沮渠孔笃都骄横放纵，成为百姓的祸患。沮渠蒙逊说，扰乱我法度的是两位伯父，于是逼迫他们自杀。后秦派使者梁构到达张掖，沮渠蒙逊问道，突发怒谈被封为公爵，而我只是侯爵，为什么？梁构说，突发怒谈凶险狡诈，诚心未显，所以朝廷用高爵位的虚名来笼络他。将军的忠诚可昭日月，应当入朝辅佐皇室，怎么能用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呢？圣朝封爵一定与功劳相称，比如尹伟、姚晃是辅佐开国的功臣，祁南、徐洛是一时的猛将，爵位都没有超过侯爵、伯爵的，将军怎么能在他们之上呢？过去窦荣殷勤坚决推让，不愿位居旧臣之上，想不到将军忽然有此一问。沮渠蒙逊说，朝廷为什么不立即封我张掖，而更远的封我到西海呢？梁构说，张掖将军已经自己拥有了，之所以遥远的授予西海，是想扩大将军的封国罢了。沮渠蒙逊高兴，于是接受了任命。荆州刺史桓伟去世，大将军桓玄派桓修接替他。从事中郎曹敬之劝桓玄说，桓谦、桓修兄弟独揽朝廷内外大权，权势太重。桓玄于是任命南郡相桓世康为荆州刺史。桓世康是桓豁的儿子。刘裕在永嘉击败卢循，追击到晋安，多次击败他，卢循从海上向南逃走。何无忌秘密拜见刘裕，劝刘裕在山阴起兵讨伐桓玄。刘裕与当地豪强孔敬商量，孔敬说，山阴距离都城道路遥远，起事难以成功，况且桓玄还没有篡位，不如等到他已经篡位再金口图谋他。刘裕听从了他的建议。孔敬是孔瑜的孙子。九月，魏主拓跋圭前往南平城，规划测量涞水以南地区，准备建造新的都城。侍中殷仲文、散骑常侍卞范之劝大将军桓玄早日接受禅让，暗中撰写了九锡文和策命文书，任命桓谦为侍中、开府、录尚书事，王密为中书监、兼领司徒，桓印为中书令，加封桓修为辅军大将军。桓印是桓冲的孙子。丙子日，策命桓玄为相国，总领百官，封给十个郡，为楚王，加九锡。楚国设置丞相以下的官员。桓谦私下问彭城内史刘裕说，楚王功勋德性崇高隆重，朝廷上下的心意都认为应当行禅让，您认为怎么样？刘裕说，楚王是宣武公的儿子，功勋德性盖世，晋室衰弱，民心早已转移，顺应运数进行禅让取代，有什么不可以呢？桓谦高兴地说，您说可以就可以吧。新野人宇泽是殷仲堪的同党，听说桓伟去世，桓石康还没到任，于是起兵在襄阳袭击雍州刺史冯该，将他赶走。宇泽有部众七千人，设置祭坛，祭祀七庙，声称要讨伐桓玄，江陵震动。桓石康到达州府，派兵攻打襄阳，宇泽战败，投奔后秦。高雅之上表南燕主慕容贝德请求讨伐桓玄说，即使不能肃清吴郡、会稽，也可以收取江北的土地。中书侍郎韩范也上书说，现在晋朝衰弱混乱，江淮南北户口不多，兵马单薄，加上桓玄悖逆，上下离心离德，凭借陛下的神武出动步兵骑兵一万人前往，他们必定土崩瓦解，军队不会遇到阻碍，得到并拥有这些土地，后秦、北魏都不足以成为对手，开拓疆土建立功业正在今日，失去时机不夺取，那里的豪杰诛灭桓玄，重新修明德政，岂止健康不能得到，江北也没有希望了。慕容贝德说，朕因为故国沦陷，想先平定中原，然后再扫平荆州、扬州，所以没有南征，暂且让公卿们商议。于是在城西讲武，步兵37万人，骑兵53000匹，战车17000辆。公卿都认为 桓玄刚刚得志，不可图谋，于是停止。冬季十月，楚王桓玄上表请求返回封地，让皇帝亲笔下诏坚决挽留他，又谎称钱塘临平湖的湖水开了，江州降下甘露，让百官聚集庆贺，以此作为自己接受天命的祥瑞。又因为前代都有隐士，对自己的时代独独没有感到羞耻，访求到西晋隐士安定人黄甫谧的六世孙黄甫羲之提供给他费用，让他隐居山林，征召他为著作郎，让黄甫羲之坚决推辞不就任，然后下诏表彰礼遇，号称高士，当时的人称他为充尹。又想废除钱币，改用谷物、布帛以及恢复肉刑，制作命令纷繁杂乱，主意没有一定，变更反复，最终没有实行。生性又贪婪卑鄙，别人有法书、好画以及好的园林宅邸，一定要借赌博而夺走他。尤其喜爱珠宝玉器，不曾离手。乙卯日，魏主拓跋圭立他的儿子拓跋嗣为齐王，加授相国职位。拓跋绍为清河王，加授征南大将军。拓跋熙为阳平王，拓跋耀为河南王。丁巳日，北魏将军伊卫率领骑兵20000袭击高车残余部落元和、乌平。11月庚午日，大败他们。诏令楚王桓玄使用天子的礼乐，妃子为王后，世子为太子。丁丑日，卞范之撰写禅让诏书，让临川王司马宝逼迫皇帝抄写。司马宝是司马熙的曾孙。庚辰日，皇帝来到殿前平台，派监太保领司徒王密奉献玉玺寿带，禅让帝位给楚王。壬午日，皇帝出宫，居住在永安宫。癸未日，将太庙的神主迁到琅琊国，穆彰和皇后以及琅琊王司马德文都迁居到司徒府。百官到姑熟劝桓玄登基。12月庚寅朔日，桓玄在九景山北修筑祭坛，壬辰日即皇帝位。策文大多非议贬低晋朝，有人劝谏他，桓玄说禅让的文书正可以向下明陈述罢了，岂能欺骗上帝呢？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始，将南康郡的平固县封给皇帝为平固王，降和后为零陵县君，琅琊王司马德文为石阳县公，武陵王司马尊为彭泽县侯，追尊父亲桓温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母亲南康公主为宣皇后，封儿子桓生为豫章王，任命会稽内史王瑜为尚书仆射，王瑜的儿子相国左长史王随为中书令。王随是桓氏的外甥。戊戌日，桓玄进入健康宫，登上御座，而床突然陷下去，群臣大惊失色。殷仲文说，大概是因为圣德身后，大地承载不住。桓玄非常高兴。梁王司马真之的属臣孔普侍奉司马真之逃奔寿阳。司马真之是司马熙的曾孙。戊申日，燕王慕容熙尊奉燕主慕容垂的贵嫔段氏为皇太后，段氏是慕容熙的养母。己酉日，立福贵嫔为皇后，大赦天下。辛亥日，桓玄将皇帝迁到浔阳。燕国任命卫尉乐征为青州刺史，镇守新城。光禄大夫魏居为滨州刺史，镇守樊城。癸丑日，将桓温的神主迎入太庙。桓玄到听讼观审阅囚徒，罪行不论轻重，大多获得释放。有在路上乞讨的人，有时也给予救济。他喜好施行小恩小惠，就像这样。这一年，魏主拓跋圭开始命令有关部门制定官服，按照品级等级作为差别。但是法度是草创的，大多不依循古制。安皇帝婺源兴三年甲辰，公元404年春季正月，桓玄立他的妻子刘氏为皇后。刘氏是刘乔的曾孙女。桓玄因为他的祖父桓疑以上的名位不显赫，不再追尊立庙。散骑常侍徐广说，尊敬他的父亲，那么儿子就高兴，请依照旧例建立七庙。桓玄说，李治太祖面向东方，左边朝右边暮，晋朝建立七庙，宣帝不能正面向东的位置，有什么值得效法的？秘书监卞承之对徐广说，如果宗庙的祭祀果真不能追及祖先，由此可知楚国的国运不会长久了。徐广是徐淼的弟弟。桓玄自从即位后，心中常常不安。二月己丑朔日夜里，浪潮涌入石头城，淹死冲走很多人， 喧哗声震天。桓玄听说后恐惧地说，奴才们造反了。桓玄生性苛刻琐细，喜好自我夸耀，主管官员上奏事情，有时一个字不恰当或者片言之语的错误，必定加以指摘，以显示自己的聪明。尚书回答诏书，勿将春搜写成春兔，从左丞王那之以下，凡是经手签署的官员都被降职罢免。有时亲手指定值班的官员，有时亲自任用令使，诏令纷繁杂乱，有关部门奉命答复应接不暇，而纲纪不能治理，奏章案卷积压停滞，不能知晓。又喜好游玩打猎，有时一天出去多次。迁居东宫，重新修缮宫室，土木工程同时兴起，督促逼迫严苛急促，朝野骚动不安，想要作乱的人很多。桓玄派使者加封益州刺史毛渠为散骑常侍、左将军。毛渠扣留了桓玄的使者，不接受他的任命。毛渠是毛宝的孙子。桓玄任命桓熙为凉州刺史，分别命令诸将戍守三八，以防备毛渠。毛渠将文书传布远近各地，列出桓玄的罪状，派巴东太守柳约之、建平太守罗树、征虏司马真纪之击败了桓熙等人，于是率领部众进驻白帝城。刘裕从徐也二州刺史，安成王桓修入朝。桓玄对王密说，刘裕风骨不凡，是个人中豪杰，每次游宴聚会一定殷勤接待，赏赐非常丰厚。桓玄的妻子刘氏有智谋见识，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眼神不凡，恐怕终究不会居人之下，不如早点除掉他。桓玄说，我正在平定中原，除了刘裕没有可用的人，等关中黄河一带平定了再另外商议吧。桓玄任命桓宏为青州刺史，镇守广陵，刁魁为豫州刺史，镇守溧阳。桓宏是桓修的弟弟，刁魁是刁仪的儿子。刘裕与何无忌同船返回京口，秘密谋划复兴进士。刘迈的弟弟刘毅家住京口，也与何无忌商议讨伐桓玄。何无忌说，桓氏势力强盛，能对付吗？刘毅说，天下本来就有强有弱，如果不符合道义，虽然强大也容易变弱，只是发愁主事之人难以得到罢了。何无忌说，天下草野之中不是没有英雄。刘毅说，我所见到的只有刘下邳、刘裕。何无忌笑而不答，回去告诉刘裕，于是与刘毅定下计谋。当初太原王元德和他的弟弟王仲德为服侍起兵攻打燕主慕容垂，没有获胜，前来投奔朝廷，任命王元德为弘农太守。王仲德看到桓玄称帝，对别人说，自古改朝换代确实不止一族，但如今起事的人恐怕不足以成就大事。平昌孟昶任青州主簿，桓宏派孟昶到建康，桓玄见到他很高兴，对刘迈说，平民世人中得到一个尚书郎，你与他同乡，莫非认识吗？刘迈一向与孟昶关系不好，回答说，我在京口没听说孟昶有什么特殊才能，只听说他们父子之间纷纷互相赠诗罢了。桓玄笑着作罢。孟昶听说后怀恨在心，回到京口后，刘裕对孟昶说，民间当有英雄兴起，你听说了吗？孟昶说，今天的英雄是谁？正是你啊。于是刘裕、刘毅、何无忌、王元德、王仲德、孟昶以及刘裕的弟弟刘道归、任城魏永之、高平谭平之、琅琊诸葛长明、河内太守随西兴护兴、镇威将军东莞同后之共同合谋起兵。刘道归任桓宏的中兵参军，刘裕派刘毅到江北找刘道归和孟昶一起杀死桓宏，占据广陵。诸葛长明任刁魁的参军，派诸葛长明杀死刁魁，占据溧阳。王元德、新护兴、同后之在建康，派他们聚集部众攻打桓玄作为内应，约定日期同时发动。孟昶的妻子周氏家境富裕，孟昶对他说，刘迈在桓公面前诋毁我，使我一生沉沦，我决意要做贼了，你最好早点离开我，断绝关系，如果我能得到富贵再来迎接你也不晚。周氏说，你的父母还在堂上，想要建立非凡的谋略，哪里是妇人能劝阻的，事情如果不成，我就在奴役中奉养公婆，从道义上讲也没有回去的打算。孟昶惆怅了很久才起身，周氏追回孟昶，让他坐下说，看你的举动并不是要来与妇人商议，不过是想得到财物罢了。 于是指着怀中的儿子说，这个儿子可以卖掉，我也在所不惜。于是倾尽家财供给孟昶。孟昶的弟弟孟乙的妻子是周氏的堂妹，周氏骗他说，昨夜梦见很不吉利，家中红色的东西应该全部拿出来用来压血。堂妹相信了他的话，把红布给他，于是全部缝制成军事的战袍。何无忌夜间在屏风后面起草檄文，他的母亲是刘牢之的姐姐，登上榆树偷偷窥视，哭着说，我比不上东海吕母是明摆着的了，你能这样做我还有什么遗憾。问他和谁同谋，回答说刘裕。母亲更加高兴，于是向他讲述桓玄必定失败，举世必定成功的道理来鼓励他。乙卯日，刘裕假托打猎，与何无忌聚集部众，得到100多人。丙辰日清晨，京口城门打开，何无忌穿着传召的官服，自称是传达诏命的使者，走在前面，部众跟随他一起进入，立即斩杀了桓修，并向众人宣誓。桓修的司马刁弘率领文武官员前来，刘裕登上城墙对他们说，郭江州已经奉迎天子在浔阳复位，我们一同接到密诏，诛除叛逆党羽，如今贼人桓玄的首级已经悬挂在大行上了，诸位难道不是大晋的臣子吗？现在来想干什么？刁弘等人相信了，聚集部众退去。刘裕问何无忌，现在急需一名辅主簿，从哪里得到？何无忌说，没有比刘道明更合适的了，刘道明就是东莞人刘牧之。刘裕说，我也认识他，立即派人快马去召他。当时刘牧之听到京口喧闹声，早晨起来走到路口，正好与送信的人相遇。刘牧之直视着信使许久没有说话，之后回到屋里，撕破布裙做成裤子去见刘裕。刘裕说，刚刚发动大义，正处在艰难初创之时，急需一名军力，你认为谁能胜任？刘牧之说，贵府刚刚建立，军力确实需要人才，仓促之间大概没有超过我的了。刘裕笑着说，你能屈就我的事就成了。当即在座位上任命他为主簿。孟昶劝说桓弘当天出去打猎，天还没亮打开城门放猎人出去。孟昶与刘毅、刘道归率领几十名壮士直接闯入，桓弘正在喝粥，立即杀了他。于是聚集部众渡过长江，刘裕派刘毅诛杀刁弘。在此之前，刘裕派同谋周安牧进入健康报告刘迈，刘迈虽然答应，但心中十分惶恐。周安牧担心事情泄露，就骑马赶回。桓玄任命刘迈为晋陵太守，刘迈想赶快去郡中上任。当夜，桓玄给刘迈写信说，北府的人心怎么样？你进来见到刘裕说了些什么？刘迈以为桓玄已经知道他的计谋，早晨起来就向桓玄报告了。桓玄大惊，封刘迈为崇安侯，随后又嫌刘迈没有扣留周安牧，让他得以逃走，于是杀了刘迈，并将王元德、辛护星、童后之等人全部处死。众人推举刘裕为盟主，总管徐州事务，任命孟昶为长史，守卫京口，谭平之为司马。彭城人来应募的，刘裕全部让郡主簿刘忠统领。丁四日，刘裕率领二州部众1700人驻扎在渚里，向远近发布檄文，声称益州刺史毛渠已经平定了荆楚，江州刺史郭敞之奉迎主上在浔阳复位，镇北参军王元德等人率领部曲据守石头城，杨武将军诸葛长尼已经占据溧阳。桓玄搬回上官，赵士官全部进入宫中，加封扬州刺史新安王桓谦为征讨都督，让殷仲文代替桓修为徐演二州刺史。桓谦等人请求立即派兵攻打刘裕，桓玄说，他们的军队非常精锐，计谋出于万死之中，如果出现差池，那么他们的气势就成了，而我的大事就完了，不如在富州山屯驻大军等待他们，他们空航200里，什么也得不到，锐气已经受挫，忽然见到大军必定惊慌，我按兵不动，坚固阵地，不与他们交战，他们求战不得，自然会自行散去，这是上策。桓谦等人坚决请求出击，于是派顿丘太守吴辅之、右卫将军黄甫夫相继北上。桓玄特别忧虑恐惧，有人说刘裕等人是乌合之众，力量微弱，势必不能成功，陛下何必如此忧虑？桓玄说，刘裕足以成为一世之雄，刘裕家中没有一担粮食的储蓄，赌博时一掷百万， 何无忌酷似他的舅舅，他们共同发动大事，怎么能说不会成功？南梁王突发怒谈，畏惧后秦的强大，于是废除年号，罢免尚书成郎等官职，派参军官上出使后秦。后秦王姚兴说，车骑将军突发怒谈，进献诚意自称藩属，却擅自兴兵建造大城，这难道是做臣子的道理吗？官上说，王公设置贤祖来守卫国家，这是先王的制度。车骑将军地处偏远的藩镇，紧邻强大的敌寇，是为了给国家加强门户的防卫，没想到陛下忽然以此为贤。姚兴认为他说得好，突发怒谈请求兼任凉州牧，姚兴不答应。当初元贞杀了朱宪，朱宪的弟弟朱绰逃奔桓温，桓温攻克寿阳，朱绰就挖开元贞的棺材，露乳他的尸体。桓温发怒要杀朱绰，桓冲请求赦免了他。朱绰侍奉桓冲如同父亲，桓冲去世，朱绰吐血而死。刘裕攻克京口，任命朱绰的儿子朱灵石为建武参军。三月五朔日，刘裕的军队与吴辅之在江城相遇。将要交战时，朱灵石对刘裕说，我朱灵石世代受桓氏厚恩，不想用刀兵相向，请求在军队后面。刘裕认为他有义气而同意了。吴辅之是桓玄的猛将，他的部队非常精锐。刘裕手持长刀大喊着冲过去，敌众纷纷溃散，立即斩杀了吴辅之，进军到罗洛桥。黄甫夫率领几千人迎战，宁远将军谭平之战败而死。刘裕越战越猛，黄甫夫将他包围了好几层，刘裕背靠大树奋力作战。黄甫夫说，你想怎么死？拔出戟将要刺他，刘裕瞪大眼睛呵斥他，黄甫夫后退。刘裕的党羽很快赶到，射中黄甫夫的额头，使他跌倒，刘裕提刀直进。黄甫夫说，你有天命，我把子孙托付给你。刘裕杀了他，并优厚地抚恤他的遗孤。刘裕把谭平之所率领的部队配给参军谭之，谭之是谭平之的侄子。桓玄听说两员大将被杀，非常恐惧，召集各种方术之士推算，并举行压胜之术，问群臣说，朕要败了吗？吏部郎曹敬之回答说，百姓怨恨，神灵愤怒，臣实在害怕。桓玄说，百姓或许可以怨恨，神灵为什么要愤怒？回答说，晋氏的宗庙飘零在江边，大楚的祭祀尚不及祖先，这就是神灵愤怒的原因。桓玄说，你为什么不劝谏？回答说，陛下身边的君子都认为这是尧舜之事，臣怎么敢说？桓玄沉默不语，派桓谦及游击将军何旦之驻扎东陵，侍中后将军卞范之驻扎富州山以西，部众合计二万人。几位日，刘裕的军队吃完早饭，全部丢弃剩余的粮食，进军到富州山以东，派瘦弱的士兵登山，张挂旗帜作为疑兵，分几路同时前进，布满山谷。桓玄的侦察兵回来说，刘裕的军队四面阻塞，不知道有多少人。桓玄更加忧虑恐惧，派五位将军宇泽之率领精锐士兵支援各路军队。桓谦等人的士兵大多是北府人，一向畏惧佩服刘裕，没有斗志。刘裕与刘毅等人分为机队，冲入桓谦的阵地。刘裕身先士卒，将士都拼死战斗，无不以一当百，呼喊声震动天地。当时东北风很急，于是放火焚烧，烟火满天，鼓噪的声音震动了京城，桓谦等各路军队大败。桓玄当时虽然派军抵抗刘裕，但逃跑的决心已经定了，暗中派领军将军殷仲文在石头城准备船只。听说桓谦等人战败，率领亲信几千人声称要前去迎战，于是带着他的儿子桓生、侄子桓俊从南掖门出去，遇到前相国参军胡帆。胡帆抓住马缰绳劝谏说，现在羽林射手还有八百人，都是驿站之士，昔人累世受恩，不驱使他们一战，一旦舍弃他们，想到哪里去呢？桓玄不回答，只是举起马鞭指着天，于是打马而走，向西赶往石头城，与殷仲文等人乘船沿江南逃。经过一天没有吃饭，身边人进献粗饭，桓玄咽不下去，桓生抱着他的胸抚摸他，桓玄悲伤不能自已。刘裕进入建康，王仲德抱着王元德的儿子王方回出来迎接刘裕，刘裕在马上抱着王方回与王仲德相对哭泣，追赠王元德为给事中， 任命王仲德为中军参军。刘裕驻留在还迁原来的军营，派刘忠占据东府。庚申日，刘裕屯驻石头城，设立刘台百官，在宣阳门外烧毁桓温的神主，制作进士新的神主，放入太庙，派诸将追击桓玄。尚书王古率领百官奉迎皇帝车驾，诛杀桓玄留在健康的宗族。刘裕派臧熙入宫，收缴图书器物，封闭仓库，有金饰乐器。刘裕问臧熙，你难道不想要这个吗？臧熙严肃地说，皇上被幽禁逼迫，流离失所，将军首倡大义，为王室劳苦，我虽然不闲，实在没有心情享乐。刘裕笑着说，姑且和你开个玩笑罢了。臧熙是臧涛的弟弟。壬戌日，桓玄的司徒王密与众人商议推举刘裕监管扬州，刘裕坚决推辞，于是任命王密为侍中兼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王密推举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刘毅为青州刺史，何无忌为琅琊内史，孟昶为丹阳尹，刘道归为益昌太守。刘裕刚到健康时，各种重大事务都委托给刘牧之，仓促之间立即决定，没有不恰到好处的。刘裕于是把他当作心腹，一举一动都咨询他。刘牧之也竭尽忠诚，没有一点隐瞒。当时晋朝政令宽弛，纲纪不利，豪族骄纵，百姓困窘，加上司马元显政令错乱，桓玄虽然想要整顿，但苛条繁密，众人无所适从。刘牧之斟酌当时的实际情况，随时加以矫正。刘裕以身作则，先用威严加以禁止，内外百官都肃然奉旨。不到十天，风俗顿时改变。当初诸葛长明到达豫州，延误了日期，没能发动。刁魁抓住诸葛长明，用囚车送往桓玄那里。到了当地，而桓玄失败，押送的人一起打破囚车，放出诸葛长明，返回溧阳。刁魁弃城逃跑，被他的部下抓住，在石头城斩首，子侄不论年少年长全部处死，只赦免了他的小弟弟给侍中刁成。刁魁的旧部藏匿他的儿子刁雍，送往洛阳。后秦王姚兴任命他为太子中庶子。刘裕任命魏永之为豫州刺史，镇守溧阳，诸葛长明为宣城内史。当初刘裕身份低微，名望浅薄，为人轻浮狡诈，品行不端，名流都不与他交往，只有王密独自认为他奇特而贵重，对刘裕说，你将来会成为一代英雄。刘裕曾经与刁魁玩出谱赌博，没能按时偿还赌债，刁魁把他绑在马桩上。王密看到后责备刁魁，并释放了刘裕，待他还了赌债。由此刘裕深深怨恨刁魁，而感激王密。萧方等说，蛟龙潜伏时，鱼虾会轻慢他，所以汉高祖赦免雍齿，魏武帝宽免梁胡，怎么可以因为平民时的嫌隙而造成帝王的隔阂呢？如今王密位居三公，刁魁却遭灭族，仇恩报怨，何其狭隘啊！尚书左仆射王瑜和儿子荆州刺史王随密谋袭击刘裕，事情泄露被灭族，王随的侄儿惠龙被僧兵藏匿，得以幸免。北魏认为中原地区萧条冷落，下诏县中不满百户的予以裁撤。丁卯日，刘裕迁到东府镇守。桓玄到达浔阳，郭敞之供给他器械和兵力。辛未日，桓玄逼迫皇帝向西行进，刘毅率领何无忌、刘道归等各军追击。桓玄留下龙骧将军何旦之、前将军郭权与郭敞之一起守卫盆口。桓玄在路上亲自撰写起居注，叙述讨伐刘裕的事情，自认为谋略计划没有遗漏，是各军违背指挥才导致奔逃失败。他专心致志于著述，没有闲暇与下属讨论时事。起居注完成后，向远近各地宣布。丙戌日，刘裕声称接受皇帝密诏，让武陵王司马遵秉承皇帝懿旨，总领百官行事，加授侍中、大将军，于是大赦天下，只有桓玄一族不赦免。刘敬轩、高雅之联络青州大姓和鲜卑豪帅，密谋杀死南燕主慕容贝德，推举司马修之为主。慕容贝德任命刘轨为司空，非常宠幸他。高雅之想邀请刘轨一同谋划，刘敬轩说，刘公年老，有安定其地的志向，不能告诉他。 高雅芝最终还是告诉了他，刘鬼没有同意。密谋有所泄露，刘敬轩等人向南逃跑，南燕人逮捕刘鬼，杀了他，又追上高雅芝，也杀了他。刘敬轩、司马修之到达淮水，泗水之间听说桓玄失败，于是前来归附，刘裕任命刘敬轩为晋陵太守。南燕主慕容贝德听说桓玄失败，命令北帝王慕容忠等人率兵想攻取江南，恰逢慕容贝德生病而停止。夏季四月己丑日，武陵王司马尊入居东宫，内外毕恭毕敬。他发布任免百官的命令，称为制书；发布教导，称为令书。任命司马修之监督京、益、梁、宁、秦、雍六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庚寅日，桓玄挟持皇帝到达江陵，桓世康接纳了他们。桓玄重新设置百官，任命卞范之为尚书仆射。他自认为奔逃失败之后，担心威严命令不能推行，于是更加严厉残酷刑罚，众人更加离心怨恨。因众文劝谏，桓玄发怒说，如今因为各将领违反军令，天文不利，所以返回旧都楚地。而众多小人纷纷胡乱提出异议，正因当用严猛来纠正，不能施以宽厚。今江各郡听说桓玄流亡，有人上表问候起居，桓玄都不接受，反而命令所在地方庆贺迁都新地。当初王密是桓玄的辅佐开国重臣，桓玄接受禅让时，王密亲手解下皇帝的玉玺绶带。到桓玄失败，众人认为王密应当诛杀，刘裕特别保全了他。刘毅曾经在朝会时问王密玉玺绶带在哪里，王密内心不安，逃奔曲阿。刘裕写信告知武陵王，迎回他恢复原职。桓玄兄长的儿子桓兴率领氐族首领杨秋侵犯溧阳，魏永之率领诸葛长明、刘敬轩、刘忠共同击败他们，在练固斩杀了杨秋。桓玄派五位将军与智祖、江夏太守桓道公率领几千人到何旦之等人处共同守卫盆口。何无忌、刘道归到达桑洛州，庚戌日，何旦之等人率领水军逆战。何旦之平常乘坐的船羽仪旗帜非常盛大，何无忌说，贼军主帅一定不在这里，想炸我们罢了，应当赶紧攻打他。众人说，何旦之不在其中，得到他没什么益处。何无忌说，如今敌众我寡，开战不能确保全胜，何旦之既然不在这条船上，战事一定弱小，我们用精锐兵力攻击他，一定能得到他。得到他，那么敌军气势沮丧，而我军士气倍增，乘势进逼，打败敌军是必定的。刘道归说，好。于是前往攻打并捕获了他，趁机传呼说已经捉到何旦之了。何旦之军中惊慌骚乱，何无忌的部下也认为真是这样，乘胜进攻何旦之等人，大败他们。何无忌等人攻克盆口，晋军占据浔阳，派遣使者护送宗庙神主回京城，加授刘裕都督江州诸军事。桑洛之战时，胡帆所乘的战舰被官军烧毁，胡帆穿着全副铠甲跳入水中，潜水行走了30多步才得以登岸。当时江陵的道路已经断绝，于是返回豫章。刘裕一向听说胡帆为人忠诚正直，引荐他参与领军军事。桓玄收集荆州军队不到30天，就有部众20000人，楼船器械非常兴盛。甲寅日，桓玄再次率领各军挟持皇帝向东行进，让符弘兼任凉州刺史，担任前锋。又派散骑常侍徐放先行，劝刘裕等人说，如果能撤回军队，解散武装，将和你们重新开始，各自授予职位任务，让你们不失名分。刘裕任命诸葛长明都督淮北诸军事，镇守山阳，任命刘敬轩为江州刺史。柔然可汗射伦的堂弟月代大纳密谋杀死射伦，没有成功，逃奔北魏。后燕王慕容熙在有腾院修建逍遥宫，连接房屋数百间，开凿屈光海，盛夏时节士卒不能休息，中暑而死的人超过一半。西凉世子李谭去世，刘毅、何无忌、刘道归、下邳太守平昌人孟怀玉率领部众从浔阳向西行进，五月癸酉日与桓玄在峥嵘州相遇。刘毅等人的军队不满10000人，而桓玄的战士有10000人，众人畏惧，想退回浔阳。刘道归说，不可以，彼众我寡，强弱形势不同， 如今如果畏惧退缩不前，一定会被敌军乘机进攻，即使到达浔阳，又怎能巩固自己？桓玄虽然窃取雄豪之名，内心实际上懦弱胆怯，加上已经奔逃失败，部众没有坚定之心，在两阵之中决断机宜，将领勇猛的一方取胜，不在于人多，于是指挥部众率先前进。刘毅等人听从了他。桓玄经常在战船旁系着小船，已被失败逃跑，因此部众没有战斗之心。刘毅等人乘风放火，进锐争先，桓玄部众大败，焚烧辎重，趁夜逃跑。郭权到刘毅处投降，桓玄就将刘统、冯志等人聚集同党400人攻破浔阳城。刘毅派建威将军刘怀素讨伐平定他们。刘怀素是刘怀敬的弟弟。桓玄挟持皇帝乘单船向西逃跑，留下永安和皇后和王皇后在巴陵。殷仲文当时在桓玄船上，请求乘别的船收集散兵，趁机背叛桓玄，侍奉两位皇后逃奔夏口，于是回到建康。己卯日，桓玄与皇帝进入江陵，冯该劝他再下去作战，桓玄不听从，想逃往汉中投奔桓熙，但人心离散沮丧，号令不行。庚辰日半夜里，安排准备出发，城内已经混乱，于是与亲近心腹100多人骑马出城向西逃跑。到城门时，左右有人在暗中砍杀桓玄，没有击中，他的同伙更相杀害，前后交错。桓玄仅能到达船上，左右已经分散，只有卞范之在身边。辛巳日，荆州别驾王康产奉迎皇帝进入南郡府舍，太守王腾之率领文武官员担任侍卫。桓玄将要去汉中，屯骑校尉毛修之是毛渠的弟子，引诱桓玄进入蜀地，桓玄听从了他。宁州刺史毛凡是毛渠的弟弟，死在官任上。毛渠派他兄长的孙子毛佑之和参军费田率领几百人护送毛凡陵救回江陵。壬午日，在梅回州遇到桓玄。毛佑之、费田迎击桓玄，箭如雨下。桓玄的宠臣丁仙妻、万盖等人用身体遮蔽桓玄，都死了。益州都护汉家人冯谦抽刀上前想攻击桓玄，桓玄拔下头上的玉刀给他说：“你是什么人，敢杀天子？”冯谦说：“我杀的是天子的贼人。”于是杀了他，又杀了桓石康、桓俊、宇泽之，抓住桓生送到江陵，在街市上斩首。皇上在江陵返回正位，任命毛修之为骁骑将军。甲申日，大赦天下，那些因畏惧逼迫而跟随叛逆的人一概不追究。戊寅日，奉祀神主于太庙。刘毅等人传送桓玄首级，在大衡悬挂示众。刘毅等人战胜后，认为大事已经平定，没有急速追击，又遇上风，船不能前进，桓玄死了将近10天，各军还没到达。当时桓谦藏匿在莒中，杨武将军桓震藏匿在华容浦，桓玄旧将王志辉驻守巴陵，派人报告桓震说桓兴已经攻克京邑，冯志又攻克浔阳，刘毅各军都在中途败退。桓震大喜，聚集党羽得到200人袭击江陵，桓谦也聚集部众响应。闰五月己丑日，再次攻陷江陵，杀死王康产、王腾之。桓震在行宫见到皇帝，跃马挥戈，直到台阶下问桓生在哪里。听说他已经死了，瞪着眼睛对皇帝说：“我们家族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竟然被这样屠杀？”琅琊王司马德文下床对他说：“这岂是我们兄弟的意思？”桓震想杀皇帝，桓谦苦苦制止他，于是下马收敛怒容，行礼后退出。壬辰日，桓震为桓玄发丧，设立灵堂，谥号为武道皇帝。癸巳日，桓谦等人率领群臣向皇帝进封玉玺绶带，说：“主上效法尧帝，禅让舜帝，如今楚国的国运不能长久，百姓的心又回归晋朝了。”任命琅琊王司马德文兼任徐州刺史，桓震为都督巴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谦再任侍中、卫将军、嘉寿将、豫二州刺史。皇帝身边侍奉的人都是桓震的心腹。桓震年轻时品行轻薄，桓玄不把他当子侄看待，到这时叹息说：“您从前不早用我，于是导致这次失败。如果让您还在，我做前锋，天下不足以平定。如今独自做这些，将归向何处呢？”于是放纵沉溺于酒色， 肆意诛杀。桓谦劝桓震率兵下去作战，自己守卫江陵。桓震一向轻视桓谦，不听从他的话。刘毅到达巴陵，诛杀王志辉。何无忌、刘道归在码头进攻桓谦，在龙泉进攻桓魏，都击败了他们。桓魏是桓密的儿子。何无忌想乘胜直接进攻江陵，刘道归说兵法有屈有伸，不可随意前进。桓氏世代居住西楚，下属多为他们竭尽全力。桓震勇气冠于三军，难以和他争锋，暂且可以停兵养锐，慢慢用计策牵制他们，不担心不能攻克。何无忌不听从。桓震在灵溪迎战，冯该率兵与他合会，何无忌等人大败，死了1000多人。退回浔阳，与刘毅等人上表请罪。刘裕因刘毅节制各军，免去他的青州刺史。桓震任命桓魏为雍州刺史，镇守襄阳。柳约之、罗树、甄继之听说桓玄已死，从白帝进军到达之江，听说何无忌等人在灵溪战败，也领兵退回。不久罗树、甄继之都生病，柳约之到桓震那里假意投降，想密谋袭击桓震，事情泄露，桓震杀了他。柳约之的司马石延祖、涪陵太守文处茂收集剩余部众，保守涪陵。六月，毛渠派将领进攻汉中，斩杀桓熙，毛渠自己兼任凉州刺史。秋季七月戊申日，永安皇后何氏去世，后因符昭仪有病，龙城人王荣自称能治疗他。符昭仪去世后，后因王慕容熙在王荣站在公车门时将他肢解焚烧。八月癸酉日，将穆章皇后安葬在永平陵。北魏设置六叶棺，效仿古代的六卿。九月，貂逞谋反被诛杀，貂氏于是灭亡。貂氏一向富有，奴仆门客横行，独占山林湖泽，成为京口的祸患。刘裕散发他们的资产积蓄，让百姓凭力气获取，整日都拿不完。当时州郡饥荒困弊，百姓靠此得以渡过难关。起伏前归与杨胜在竹岭交战，被杨胜击败。西凉公李浩立儿子李兴为世子。北魏主拓跋圭亲临昭阳殿改补百官，召集朝中文武大臣，亲自加以权选，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列爵位为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伯封小县。其品级从第一到第四，就臣中有功劳而无爵位的追封爵位，宗室中关系疏远及异姓承袭爵位的依次降级。又设置散官五等，其品级从第五到第九。文官中才能特别优秀的，武官中能担任将帅的，其品级也相当于第五到第九。百官有缺额时，就从其中选取补任。这些官名大多不沿用汉魏旧制，而是仿效上古的龙官、鸟官，称各曹的使者为伏鸦，取其飞翔快速的意思；称负责侦察的后官为白鹿，取其伸长脖子远望的意思。其余都类似这样。卢循侵犯南海，攻打番禺。广州刺史濮阳人吴隐之据守100多天。冬季十月壬戌日，卢循趁夜袭击攻陷城池，烧毁府舍民室，全部烧尽，俘虏了吴隐之。卢循自称平南将军，代理广州事务，聚集烧过的骨头做成一个大家，埋葬在舟上，得到头骨3万多枚。又派徐道富攻打史兴，俘虏了史兴相阮铁之。刘裕兼任青州刺史。刘敬轩在浔阳聚集粮食，修整船只，不曾没有防备，所以何无忌等人虽然败退，依靠他得以重新振作。桓玄兄长的儿子桓亮自称江州刺史，侵犯豫章，刘敬轩击败了他。刘毅、何无忌、刘道归再次从浔阳向西进军，到达夏口。桓震派遣镇东将军冯该守卫东岸，杨武将军孟山图占据鲁山城，辅国将军桓仙客防守偃月垒，军队合计10000人，水陆互相支援。刘毅攻打鲁山城，刘道归攻打偃月垒，何无忌在江中截击，从辰时到午时，两城都被攻破，活捉了孟山图、桓仙客、冯该，逃往石城。辛巳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赐，修建西宫。11月，北魏主拓跋圭前往西宫，命令宗室设置宗师，八国设置大师、小师，州郡也各自设置师，用来分辨宗族党羽，推举才能品行，如同魏晋时期中正的职务。 后燕王慕容熙与福皇后游览打猎，向北登上白鹿山，向东越过青岭，向南到达海边后返回，士卒被虎狼咬死以及冻死的有5000多人。12月，刘毅等人进军攻克巴陵。刘毅号令严整，所经过的地方百姓安定喜悦。刘裕又任命刘毅为兖州刺史，桓震任命桓放之为益州刺史，驻守西陵。文初茂击败了他，桓放之逃回江陵。高句丽侵犯后燕。戊辰日，北魏主拓跋圭前往柴山宫。这一年，晋朝百姓为躲避战乱，背着孩子前往淮北的人在路上接连不断。